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神造了这个世界，也造了人类，但人呢却不喜欢降服在他的管理之下，而宁可自己做主，那么到后来就碰得头破血流。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节至十一节这样说，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记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弃根忘本，这一直是人类的悲剧。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浪荡子，迷失流浪，这也一直是天父上帝的伤痛。以色列人不满足于上帝直接亲自的管理，他们要一个王，神就为他们立了一个王。从此以色列的历史就跟着他们的王的好坏，敬不敬畏神而上上下下起伏不定。从历史上证实，在神的眼中，好的王寥寥无几。后来先灭亡的北国以色列，甚至连一个好的王也没有。
基士是一个具有影响力并且富有的便雅悯人，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是个高大健壮俊美性格很强的人。基士丢了几头驴，这做父亲的就对扫罗说，
孩子，我们的驴走失了几头，你带一个仆人去找找看呢。
是爸爸。
少爷，我们已经找遍了以法莲山地和沙利沙以及沙林，现在到了苏弗地了，您认为我们找得到驴吗？
唉，一直到现在啊，我们已经找了好几天了，恐怕我父亲不为失去的驴担心，反倒为我们挂虑了。我们不如回去吧。
少爷，我倒有个建议。
哦，什么建议？
现在我们快到拉玛了，在拉玛城里有个神人，是上帝的先知，他能够预言将来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去问问他，因为凡是他所说的都会应验。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我想我们应该带一些礼物去送给那神人，可是我们袋子里的食物都吃光了，我们还有什么呢？
少爷，您看，我还有四分之一舍克勒的银子可以送给他。
好，我们这就去。
当他们上山进城的时候，遇见了几个出来打水的少女。
请问，这里是不是有一位先知呢？
嗯，有啊，他就在你们的前面，快去找他，因为百姓要在秋坛献祭，他今天特地到城里来，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东西之前，你们一定可以遇见他的。因为百姓等他来祝福祭物之后才吃呢。一点都不错。当他们进城的时候，撒母耳 正朝着他们走来。不过扫罗从来没有见过萨姆尔，并不知道他是谁。至于萨姆尔呢，在扫罗要来的前一天，上帝对他说：
萨姆尔，明天这时候我要差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百姓以色列的领袖，他要拯救我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当萨姆尔见到扫罗的时候，上帝对萨姆尔说：
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要治理我的百姓。
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先知的家在哪儿？
我就是先知，你先上秋坛去，因为今天你们要和我一同吃饭，明天早晨我让你离去，并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三天前走失的驴子，你不必为他们担心，因为都已经找到了。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是你和你父亲的家族。
嗯，他知道我的名字？老人家，您说我是以色列人所渴望的人，可是您老，我是便雅悯人，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最小的，而且我父亲的一族也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些话呢？
秋坛上的人正在等候我们，我们不好单言了。你和你的仆人跟我来，我要你在三十个请来的客人中做首席。
当萨姆尔安排扫罗跟他的仆人坐在首席上时，萨姆尔就找厨师来对他说：
把上好的肉拿来，就是我交给你特别留下给贵客的肉拿来。
是老爷，肉就在这儿。
扫罗，这是为你留的肉，吃吧，请客前我特意留下来，准备要当着客人给你的。
扫罗和萨姆尔及拉玛的长老们一同在敬拜的场所吃喝，然后萨姆尔邀请扫罗到他家中过夜，把他带到屋顶的平台上，单独跟他谈话，直到深夜。他们所谈的是如何治理以色列民的原则。
时候已经不早了，你该休息了。你真要睡在屋顶上吗？
哦，您老，是的，今天晚上很热，头上闪烁的星星使我觉得更接近上帝。谢谢您，晚安。
扫罗，扫罗。天亮了，快起来，我们好吃点东西，然后送你上路。
是，谢谢您老人家，我立刻起来啊。您老，谢谢您的款待，我的仆人跟我就要上路了。
我送你一程。
您实在太客气了，请留步，请留步啊。
不，我要同你一起出城，上帝还有一些话要我告诉你呢。
到了城外，萨姆尔就站住了。
扫罗，你和我在这里站一会儿，叫你的仆人到前面去等你。
等仆人走了，看不见 也听不见他们说话以后，先知就拿一瓶膏油浇在扫罗的头上，并与他亲吻，并且说：
我将这油膏你，为的是立你做以色列民的统治者。现在我告诉你，你与我离别之后要遇到些什么事。当你走进拉结的墓地时，你要遇见两个人，他们要告诉你，你的驴已经找着了，你的父亲正在为你操心。当你继续走到塔伯的大树那里时，必遇见三个到伯特利去崇拜上帝的人，其中一个人带着三只小山羊，另一个带着三条面包，还有一个带着一皮袋葡萄酒。他们会给你两个饼，你要收下。快到吉甲的时候，你会遇见一群先知，受灵感动说话并演奏乐器。上帝的灵要临到你，改变你，像他们一样说预言。
撒摩尔所预言的事情都一一发生了。当他们快到家的时候，他们遇见了扫罗的叔叔。
你们两个人到什么地方去了？
找驴子去了，但是找不到，就去问先知撒摩尔了。
告诉我，撒摩尔对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驴子已经找到了。
扫罗有意不把被膏的事告诉他。撒摩尔召集人民到米斯巴开会。
以色列的百姓，你们要求我给你们立一个王，上帝已经答应了。现在我们要抽签，看上帝选谁做你们的王。
首先选出了便雅悯支派，再选出马特利族，最后选出了基士的儿子扫罗。
他在哪里啊？让他到前面来。撒摩尔，他来了没有？
上帝说他躲藏在行李中。
一点都不错，他们把他找到了，就领他到众人的面前。大家见他俊美身材高过众人一个头，就非常欣喜。
吾王万岁！吾王万岁！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快到这里了，马上就要到城门外面了。
谁要来了？
亚门人啊，先生。
亚门人到了这里，快到城门口了，是他们的军队吗？到底是谁呀？
先生，整个军队连他们的王拿辖也都一起来了。
啊，下令把城门关上，然后就告诉其他本城长老们都到东门去开会，快点。他们在城的四周把城围困住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抵挡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出去和他们订个条约，保全我们的生命。大家是否同意？
同意，同意，就这么办吧。
因此你们想要和我们订条约？
是，陛下，我们愿意奉献贡物并做你们的仆人。
这不过是你们一厢情愿。
唯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我才愿意立约，放你们雅比人一条生路。条件是，我要挖出所有雅比人的右眼，羞辱全以色列人， 这样你们才能活命。
陛下，挖出我们的右眼，
嗯，那一定好玩得很。你怎么说呢？
这个，求陛下宽容我们七天，好让我们送信到全以色列去。如果没有人来救我们，我们愿顺从您的命令。
来救你们，他们没有军队，又都是农夫，而且现在正是农人最忙的时候。
不久，从雅比出发送信息的人到达了基比亚，也就是扫罗的家乡，向大众宣布这可怕的消息。那些人听到这个报告后就开始哭泣。扫罗最近被选作以色列的王，正从田里赶牛回来。
怎么了？我该没有听错吧？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哭泣呢？
这些人刚从基列比亚来，带来了可怕的消息。
哦，告诉我，你带来什么消息？
我们的城被亚门的军队围困住了，他们的王拿辖要把每个住在雅比城里的居民的右眼挖出来才让他们活命，还要当他们的奴隶。
把眼睛挖出来，哎呀，太狠了。别走，等我派人到以色列全境去，呼召战士们到比色来与我跟撒母耳会合，我们一定要去救雅比的弟兄们。
以色列人害怕上帝震怒，所有的人都出来，没有例外。于是扫罗就数点听从他呼召的人，共有33万人。
从雅比来送信的人在哪里？
王啊，在这里。
回去告诉雅比人，明天中午以前他们会获得拯救。
扫罗的信息为雅比人带来了何等的欢乐和安慰。为了使亚门人失去警戒心，他们对拿辖说，明天我们就出来投降，你们可以随意处置我们。同时扫罗王将他的人马分成3队，乘着夜间天快亮的时候攻入亚门人的营中，击杀他们直到中午，没有被杀死的人都逃散了。全国都为上帝赐给他们与亚门战争所获得的军事胜利而大大的欢乐。
我们的兴旺，
我们的兴旺，
上帝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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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万岁，
上帝
万岁，
上帝万岁，上帝万岁。撒母耳，当扫罗被选为王的时候，是谁说这个人怎么够资格管我们？把当初说这些话的人交出来，我们要杀掉他们。
对对对，处死，
处死，
交出来吧，处死。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无论是谁在那时或现在说了什么，我都不在意。
因为撒母耳的建议，百姓们都到基甲去，在那儿再立扫罗为王，并且大大的庆祝。撒母耳在告别的时候说，
现在你们有了王做你们的领袖，至于我已经年老发白，我从年幼直到今天都做你们的领袖。现在我站在这里，如果我有从什么人手中抢夺了什么，我受过贿赂，可以在上帝面前作证。
没有，撒母耳从来没有从谁的手中接受过什么。上帝是我们的证人。
对对对对，
不要偏离耶和华，要尽心侍奉耶和华。至于我，上主要我不断地为你们祷告，这样我才不至于得罪他。我一定将善道正路指教你们。
虽然在以色列境内有好几年没有什么明显的战争，然而非利士人 却在暗中扩充他们的势力，而以色列却渐渐衰弱了。他们派了卫队到外面的要塞去，在那儿常有非利士强盗出没，抢劫以色列人。为了禁止打造兵器，他们也规定铁匠的行业为非法，因此以色列人要磨农具都要到非利士人那儿去。除了扫罗王及他的儿子约拿丹王子外，百姓中没有人有刀剑的。
约拿丹，我的孩子。
是爸爸。
我只留下了3000人，其他的士兵我已经打发他们回家去了。我预备带2000人到密抹。你身为储君，有一天要继承我的王位，所以我把1000人由你带领，驻扎在吉比亚这个地方。
没多久，坐卧不安的王子约拿丹决定独自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当这个消息传到扫罗的耳中，他非常清楚这将是与非利士人的一场大决战，于是他下令在以色列境中吹号，召集希伯来人到吉甲来和非利士人征战。
禀告陛下，撒母耳说请您在吉甲等他，他会在7天之内来见您，在您出去战争之前来献祭和祷告上帝。陛下，非利士人带着3000战车和6000兵马以及无数步兵朝我们开来了。
敌人的人数比扫罗的军队实在多得太多了，没有武器的人开始失去勇气，就离他而去，躲藏在山洞跟岩石的隐秘处。
我已经等了7天了，为什么先知撒母耳没有照他所说的来呢？我要自己来献祭了，把燔祭和平安祭拿到我这里来。
正当扫罗献祭完毕的时候，撒母耳到了，扫罗就出去迎接他。
你做了什么事呢？
因为我见百姓四散离去，你也没有照你所说的时候来，非利士人呢又集合起来，我想现在非利士人到吉甲来攻击我，我还没有寻求耶和华的垂顾，所以我就勉强自己献上了祭物。
你做了糊涂事，你没有遵守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现在耶和华不会将以色列的王位传给你的家族，他要将王位交给遵从他旨意和他心意的人。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你替我拿兵器呢？
请告诉我，约拿丹殿下。
因为你年轻、强壮、勇敢，而且坚定地信靠上帝。
谢谢您，我觉得我们有许多见解很相同。我能不能问您一个问题？
当然可以。
您是不是觉得你父亲扫罗王有点消沉？
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撒母耳严厉地斥责他那天自己献了祭。实在说，先知是对的，他没有权利那么做，只有祭司才能够献祭。除此之外，我军队中大多数的人都逃跑了，只剩下我们600个人，而敌人却有3000战车、6000马兵跟无数的步兵。除非上帝出来为我们征战，否则我们会一败涂地的。
当扫罗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围绕着他的军队还有600人，正忧虑着如何迎战非利士人，约拿丹小声对替他拿兵器的人说：
来，我们2个人到那边山崖顶上去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不过 我们绝对不可以告诉我的父亲。
随你的意思去做，我一定和您同心。
耶和华或许会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上帝使人得胜，不在乎人数的多少。
没有人注意到约拿丹和替他拿兵器的朝着山沟那边走了。
我们来祈祷，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兆头，使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才去从事这个危险的任务。哦，我知道了，我们偷偷地进入那边两个峭壁间的溪谷，当我们准备向上爬到敌人那里去之前，我们故意让敌人的防兵看见我们。如果他们向下呼叫说你们等我们下来，我们就站着不动，不上他们那儿去。如果他们说上到我们这来，我们就上去，因为那就是上帝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的记号。好，现在我们就出去，让那些家伙看见我们。
哎，那些防兵看到我们了，他们正指着我们在互相谈论呢。
那些防兵互相谈论说，你看，希伯来人从躲藏的山洞里爬出来了，我们来逗逗他们，要他们上来。
嘘，你听。
哎，你们上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要教训教训你们。
这就是给我们的记号了，约拿丹殿下。
好，跟我爬上去，手脚一起爬。这条山路很陡，他们看不见我们的，会以为我们又回去躲起来了，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上去之后就先把他们的前哨全给杀了，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胜利的。
一点都不错，他们成功地杀死了防卫兵们，上帝使所有非利士人都惊恐地逃跑，地也震动了，真是一片恐慌。
扫罗王陛下，我们的外哨来报告说敌人的营中大大的骚动，好像战争已经开始了，非利士人正四处奔跑呢。
哦，那么亚尼尔将军，看我们有什么人离开了。
是，
快全体集合。
禀告陛下，约拿丹殿下和替他拿兵器的人不见了。
正如我所怀疑的，他没有得到我的准许就秘密地进行了。既然他已经使敌人开始战斗，吹号角，我们也开始进攻。
是，陛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以下的祷告。主啊，管教我，求你不要让我的心刚硬。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不要转脸不看你的孩子。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保护我，叫我不要陷入试探。主，我要谢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雄，高是高低的高，雄是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美国的联络信箱是
P.O. Box 1065 Hobe Sound H-O-B-E S-O-U-N-D Florida F-L 33475。
您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收，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